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敬拜神。我的普通话破破烂烂的，所以我会说的比较慢一点，请大家包容忍耐一下。相信认识我的人不多，所以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刚才主席也介绍了，我叫黄宏达传道。我有一个太太，我跟她一起同心牧养一个夫妇团契。大女儿刚刚进大学了，小儿子今年中学五年级，感谢主的恩典。很感恩，也谢谢 Roy 的邀请啊，让我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相信大家也知道，飞机如果撞到飞鸟，可以导致飞机的损坏，所以很多机场都有一些措施去防止飞机升降的时候会撞到那些飞鸟。两个月前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机场，他们尝试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找来猪，一批猪，大概20只，在两个跑道的中间那些农地去放养，希望让这些猪去进食，收割后剩下的农作物令到那些飞鸟失去食物，减少那些飞鸟的数量，最终希望降低飞机撞到这些飞鸟的风险。你说是不是很有创意？他们用尽心思去守护那个机场那些飞机。我很欣赏，其实我们的心更加需要我们的守护。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守护心田。今天早上就让我们从耶稣的话去看看应该怎样就是守护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聆听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4章1到20节，请弟兄念单节，姐妹念双节。好，一二三。耶稣又在海边教导人，有一大群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好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因为土不深，很快就长出苗来。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结不出果实。耶稣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岂让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撒在路旁的种子，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们心里的道夺了去。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一旦未到遭受患难或逼迫，立刻就跌倒。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结不出果实。这是第四章的经文，在马可福音里面，头三章的经文里面，耶稣做过各样不同的事情，有一些是单对单的医治，也有面对群众的疫病和赶鬼，也有一些与宗教领袖的辩论，也有刚刚开始设立十二个门徒，这些都是事工。但是有关教导的经文并不多，来到今天第四章，这里很特别，全章四十节的经文大部分都是教导的经文，而且是连续五个比喻，除了最后六节，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平静风和浪的经文，全都是教导的经文。今天我说的是第一个比喻，就是可能大家也很熟悉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有两个特色，第一，耶稣说完了比喻之后，他亲自的解释。你会发现其他耶稣所说的比喻，他说完就走了，没有解释的，你自己去思想一下。第二个特色，耶稣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所以可以说这个比喻是众多的比喻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这个你不明白，其他你更加难去明白。这个比喻耶稣讲到的是有关听到的基本的态度，让我们可以明白所有其他圣经的真理。比如一开始第三节，你们听啊，在比喻结束的时候，第九节，耶稣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前后重复了这个命令动词听。这个听在原文第九章第七节也有出现，那里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在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耶稣回答，第一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这里的听的意思不单单是一般的聆听听见的意思，而是听从的意思。可见耶稣期望听到的人不单单是听一听而已，而是带着一个谦卑受教愿意听从的心。那么现在我们就去一起聆听神的话语。第三节，比如一开始你们听啊，原文在这里还有一个动词没有翻译出来，就是看啊，又要听又要看。所以 我们就明白往后要说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的留心去听去看。听什么？看见什么？原来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第四节，他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掉了。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撒种的人，他撒种的时候不会去避开那些路呢？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是路，不是我们今天用水泥铺成的马路或者是行人路，而是让人行走的泥路。就好像广东话说，路是人行出来的，我不知道国语是不是有这句话，路是人行出来的，路是人行出来的。所以这些路很可能就是贯穿那些狭小的让农夫可以穿梭田间的泥路。以古代的撒种的科技来说，以前的农夫不可能很精准地避开这些路来撒种，所以这些狭小的泥路其实就是硬土。第四节，飞鸟来把它吃掉了。吃掉在马太福音23章14节出现过，你们这假慕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所以吃掉跟侵吞原文是同一个字，就是抢过来的意思，抢过来。所以耶稣在15节解释，那撒在路旁的种子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们心里的道夺了去。所以飞鸟就是撒旦，撒了种以后飞鸟就来了，把它吃光了，抢光了。撒旦把心田里面的种子就是神的道夺了去，这是充满恶意的抢夺神的道。我们知道在农夫的心目中，除了有种子，除了有泥土之外，他很清楚他还有一个天然的敌人，就是飞鸟。而且第十五节圣经形容撒旦的行动像飞鸟一样那么快，圣经说撒旦立刻来，不是慢慢来，是立刻来，把他们心里的道夺了去，完全不让神的道在听到的人心田里面有生长的机会，完全不给这个生长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这个世界除了神的道和我们之外，还有撒旦，他就是神的敌人。在第一章他曾经极切的试探耶稣，在许多赶鬼的事件当中，我们见到他依附在人的身上叫人受苦受害。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旦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当我们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撒旦马上来到我们的心田夺去神的道种。那就是说我们正在一场属灵征战当中，千万要提防这个看不见的属灵的敌人，我们要提防撒旦在我们的心田中无声无息的千方百计的破坏的工作。有没有试过崇拜结束以后一起很开心的去吃午饭的时候试试看，回想一下 刚才崇拜所听得到是哪一段经文？讲员刚刚说了什么？哎呀，好像想来想去都想不到啊，刚刚说什么？有没有试过啊？很努力的去想，忘了，很快就忘了。又有一些时候啊，我自己也试过，我在台下听到，一路想，一路听一路想，这里的解释好像不是这样。那个牧师，这个学者不是这样的解释，我对这样的解释有些保留。结果呢，那次的听到就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一样，所以我自己也要悔改。受装备越多，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不容易去聆听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崇拜听到的时候，或者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同时是在一个属灵征战当中，要提防撒旦无声的抢夺。我们看了第一种的图样，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种。第五到第六节，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因为土不深，很快就长出苗来。太阳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第二种土壤，其实就是石头地。石头地有一个特色，圣经说就是土浅，原文的意思是没有很多的泥土。经文后半句重复说土不深，前面说土浅就是没有很多泥土，然后马上再说土不深，所以它的特色就是很小的泥土。那即使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很快就长出苗来。第六节它的问题是没有根，很快的结果就是很快有苗，但是它的问题是没有根，再加上太阳出来一晒，它很快就枯干了。动词晒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八第九节都有出现过，在哪里的翻译是烤。所以在这里第六节的意思，那些苗经过太阳的照射就可以翻译成晒干了或者晒焦了，因为没有根它就枯干了。所以它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内在的没有根，另一个问题是外在的太阳出来晒。这两个因素内外夹击之下就导致枯干了。所以生长得快，枯干也很快。我记得我小学大概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功课就是种绿豆。老师派种子给我们，除了种子以外还有一个很细的很薄的一个塑料碟子，大概这个大小很薄的。他请同学自己去找泥土，他说一点点就够了，不用很多一点点泥土放在上面当然还要放种子你们就可以给他所以我们就做了。哇，果然两三天左右就开始见到有幼苗出来了。哇，很多同学都很兴奋很有成功感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试过种绿豆？绿豆有没有也有种过是不是很有成功感如果没有试过你可以试试看，很好玩的。 耶稣亲自解释这一种落在石头地上的种子的情况。第十六节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所以这样的人听到以后他是很欢喜的，很欢喜的，马上领受的，没有犹豫的。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的理解，但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还有平安，还有喜乐，我们遇上什么困难的时候神仍然的爱我们等等，这样的信是其实哪一个不喜欢呢？尤其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哪一个不喜欢平安、喜乐、被爱、健康、祝福等等呢？但是因为这个人心里面没有根，那这就好景不长，这样的欢喜领受，耶稣说第十七节，不过是暂时的，欢喜过后必然会遇到患难或迫害，就好像阳光一定会出来的，他一定会来的，那个时候他就立刻跌倒。跌倒这个字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节也有出现过，经文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姐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嫌弃他，嫌弃，所以跌倒就是嫌弃的意思，嫌弃就是说他会嫌弃这位上帝，觉得他不灵验，我还要这个上帝干嘛？他不灵验，又或者质疑这位神是否对他的痛苦无能为力，又或者质疑这位神根本不存在，他不再信耶稣了，他放弃了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外在的因素，我们无法控制，对吗？就好像种子，它不能控制太阳，你不要出来，它不能控制太阳，是不是？它可以提防的，就是它自己有没有根。所以，不要满足短暂的欢喜快乐，而是要向下的、深深的扎根。怎样扎根呢？保罗说不要紧了，听我念了。既然啊，对了，请你们念一二三。对。命令动词是靠着他而生活，英文翻译是 walk in him。 所以让我们不单只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更相信以后更加要靠着他而生活，不单只要领受他的平安、喜乐和各样的福气，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价值观也要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我举个例子，最近我在我的团契价值观重整小组当中，我教到那一课是门徒的成功观，提到神看重我们的忠心过于果效。我将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做父母的身上。我在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回教会敬拜神、唱诗歌，很高兴。那回到家，我是一个父母的时候，怎样 walk in him 呢？将刚才的原则应用下来，当 我鼓励大家，当我们的儿女考完试以后，还没有受到成绩表以前，就奖励他，因为我们看到他儿女在预备好考试的过程中，他有认真的念书，他有努力过，这就是我奖励儿女的理由了。不论最后出来的成绩是如何，高分低分，他已经领奖了，因为他有努力过。这就是我们尝试去改变奖励的标准了，去实现walk in him， 靠着他而生活，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继续看最后两个情况。第七节，耶稣说，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结不出果实。耶稣亲自解释第18、19节，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结不出果实。我相信大家读到这里，很容易会有共鸣。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有这些困难，我们今天21世纪也一样。疫情的反复，经济的冲击，社会状况的转变，国与国之间的碰撞，你说是不是很容易让我们充满忧虑？或者不用讲的那么远，就在我牧养的夫妇团契里面，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为子女的读书考试还有升学等等的问题，经常的困扰着他们，成为他们最大的关心的事情。他们不是不信主，但是因着教养子女已经有的忧虑，长时间充满着他们的心，以致他们的信仰的生命很少活力。他们的时间精力都是投放在子女的学业当中，只要是考试的季节，他们就会缺席团契和崇拜。差不多可以说，儿女已经成为他们的神。当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啊。我很少从这样的父母身上感受到他们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我看到的是他们很多忧虑， 我感到非常的可惜。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人心灵的空间始终是有限的，可以胜在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可能有一些人可以承载的比较多一点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就少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心里面可以承载的始终是有限的。我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完全没有忧虑，或者我们不需要金钱，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心中。那要提防的什么呢？就是要提防这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占据到一个地步，神的道只是一个装饰品，可有可无，对我们的生命失去了影响力，那就是要提防的地方。最后一种，第八节，又有的落在好土里，就发芽长大，结出果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耶稣解释，我们一起念第20节，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领受了，并且结了果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在路加福音8章15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并什么？用纯真 善良的心持守它，耐心的等候结果实。所以好土有哪些好呢？好土怎样好呢？路加在这里有补充，就是纯真善良的心，还有内心等候的心。这样的心不是暂时欢喜领袖，而是生根建造，就算遇到荆棘仍然能够好好的成长，最后能够结出果实，而且是非常丰富的果实。按照创世纪第26:12，以撒在哪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在圣经里面，一百倍的意思是非常非常的多，神赐福以撒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一百倍的果实，非常多的果实。这样的果实可以是数量上的，就是带领很多人信耶稣成为主的门徒。这样的果实也可以是数值上的，就是我们能够经历生命丰盛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我认识一位弟兄，大约50岁，信主大概只有2年左右，本来是一个非常爱钱的人，钱最重要，所以他很努力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工作。后来信了主，他的心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他放弃原本那个工作，人工高但是时间长，他改了一份人工低了很多，前景也没有那么好的工作，但是他感到的是满足。以前也因为工作也不懂怎样去爱他的太太，不懂怎样跟他相处，现在因着信了主，花很多时间去一起追求神，一起灵修，一起读圣经，他跟太太的关系改善很多。所以每一次在团契见到他们，我都为他们非常的感恩。所以弟兄姐妹，种子落在4种不同的土壤，代表人对神的话有4种不同的反应。我们通常以为耶稣在谈论的是4种不同的人，这个当然也是的，不过耶稣在这里也是在教导人的生命中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或者人在生命某些范畴中接受神的教导的程度。举个例子，可能你把前途交给神，但是在运用金钱方面却不愿意让神插手，又或者对于神要求你敬拜他，你很愿意，好像好土一样，可是当神要求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可能你就不愿意，就好像种子落在石头地上马上拒绝。我们在生命中任何时候任何的范畴都应该努力追求，像落在好土上的种子一样的多结果子。弟兄姐妹，你又会怎样守护你的心田？你渴望成为好土，渴望结出果实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下你的道给我们，我们有些时候没有提防撒旦，有些时候没有努力扎根，有些时候没有提防世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听到你的道的时候， 都用纯真善良的心持守它，耐心等候结果时，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